是敦妙相居，我今重问题，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无见义菩萨成了一声世尊，世尊呢妙相具，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这叫世尊妙相具。因为佛的相貌啊最圆满，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所以叫世尊妙相具。我今重问你，这个重字呢说重，我现在啊这个我就是无尽意图的自称，我今啊现在啊我再问一问，问一问谁呢？比，比是谁呢？是观世音菩萨。这个比呀、啊、就是问的观世音菩萨。佛子何因缘？这个佛的子啊，菩萨，佛为法王，菩萨为法王之子，所以叫佛子。这观世音菩萨这个佛子以什么因缘名为观世音？他名字叫观世音呢，以什么因缘他名字叫观世音呢？啊，问这个世尊，具足妙相尊。这个具足妙相尊，具足啊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有八十种啊随行的好处，这好像具足啊就是无欠无余。又者这个具足啊就是福足慧足，这叫具足，两足尊。那么现在这个具足啊是不是说的仅仅福足慧足，是说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这种啊微妙不可思议的相好啊，这具足妙相尊啊，一切都圆满了，即达无尽意，也用这个寄送，因为无尽意用这个寄送来问的啊，佛呀也就用这个寄送啊来答这个无尽意来答复他。如听观音啊，这个如啊就是无尽意菩萨，听释迦牟尼佛啊又对无尽意菩萨讲说，你呀、啊、你无尽意菩萨，你想要听这个观音所做的这个行为，他所做的事情，你想知道他的因缘吗？啊，你好好的听，你好好的注意听，你不要马马虎虎的，善引不成佛呀。这观世音菩萨他呀善引诸行所，他以这个善巧方便，善巧方便，他就是观机斗教，因人说法。观机啊就是看看你这个人呢欢喜什么啊，他就给你讲什么法，你的根性啊啊欢喜什么，是什么根性呢，他就跟你说什么法。那个前边那个正文不是应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为说法， 因以辟之佛身得度者，必先辟之佛身为说法；因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为说法；因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自在天身为说法。这就叫啊，善应诸方所。他呀，你无论呢是什么根性，他都去度你去。用这个善巧方便，这个善呢就是一个好的方法。这个好的方法有一定没有一定呢？没有一定的。所以《金刚经》上说，无有定法啊，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没有定法啊，没有一定的。所以叫善应诸方所，这叫啊观机斗教，因人说法，观这个机缘来教化这一切的众生，也见什么人就说什么话啊。譬如你度人呢，你要懂得很多的世间法，你就做一个法师也是。你想啊去教化人啊，也要懂很多的道理。不懂很多道理，你见到某一种人啊，要说某一种的话；见到做生意的人，你要说哦，现在你生意赚钱吧啊，这个时候人的购买力都很强吧啊，讲这个生意的话。见到做工的人，哦，你很辛苦啦啊，今天为了利息啊、哦、啊，那么讲一讲这个做工的这个道理给他听，他一听啊、哦，这有人同情我，有人知道我很忙的，很辛苦的啊，他心里啊也很高兴，很高兴。你再给他讲一点佛法啊，还这不错的啊，这是这样。你见到读书的人啊，你就你读的是什么萨伦斯，是弗拉斯菲啊，或者是读的科学呀，是化学呀啊，是文科，是武科啊，是哪一科啊？那么你和他一讲啊，他有点印象啊，今天来这么多一般小生啊。这个果尊就给他们讲一些个佛法，讲的他们都很高兴啊，他在脑筋里头都有个佛呀、啊，在脑筋里，这个佛一到脑筋里去，一天比一天增长，将来他也就变佛了，变成一个佛。所以这就是啊，善应诸方所啊，因病于药啊，因人说法。你呀、啊，看见众生有什么病，就给他一点什么药，把他这个病呢治好了，这就叫啊善应诸方所，善巧方便。所以说，善巧方便度众生啊，巧罢尘劳为成佛事，就是这个尘劳啊，所有的世间的一切的这个事情啊，也把它转变成佛事。巧罢尘劳为佛事啊，很全巧的把这一切的世间法都变成佛法。弘誓深入海呀，这观世音菩萨他呀，在以前呢，没有成菩萨以前呢，他发了有大誓大愿。这个弘誓，这个弘誓像什么深啊？像那个大海那么深，弘誓深入海，历劫不思议。他呀啊，经历了很多劫，经历的不知多少劫了啊，经过不知多少劫，有这种不思议的行为，做这种不思议的功德啊，发这种不思议的愿力，一切一切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观世音菩萨一切一切都是啊 微妙不可思议的都是妙的，事多千亿佛，八大清净愿。他呀侍奉啊很多很多的千亿佛呀，这千亿佛不止千亿，万亿都不止啊。不过他这个文法呀是这样说，说赤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他呀在每一生啊他都发大清净愿，发大愿啊，大慈大悲的。所以观世音菩萨这种境界是高深莫测的，是发大清净愿，我为如料处，闻名即见身，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假使侵害亦推落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观音菩萨他在上个礼拜已经讲了发大清净愿，我为汝料处，他发这个愿是清净。怎么叫清净愿呢？清净是啊，他没有啊为自己的这种自私心，是一个大公无私的，是个为众生啊而发愿，完全呢是救度众生，出于一种啊真正的慈悲，真正的这种慈爱众生。我为汝料说，释迦牟尼佛说啊，我现在呀、啊、为你无尽意菩萨寥寥讲一讲，闻名即见身。这观世音菩萨，你一般人呢一定要有善根的人才能啊听见他的名字，如果没有善根的人呢，你就连这观音菩萨这个名字也听不见，不要说见身。所以啊闻名就是啊听见那么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字。我们现在各位都闻到这个名字了啊，见身。这个见身呢不一定说见着观世音菩萨那个肉身，就是啊见着观音菩萨这个画的像啊，或者是用泥造的，或者是用木雕的，或者是啊用金造成的，或者银子造成的，或者铜铁锡铅造成啊这观世音菩萨这个形象，你见到他这个纸画的和金银铜铁锡铅和木泥造的像啊，就等于见到他这个肉身呢、啊、这个像是一样的。咱们怎么样呢？心念不空过，你要心里头念兹在兹的念念不忘念这观世音菩萨，不要叫这个时间空过去，不要在这个最宝贵的时间呢竟打妄想，在这个最宝贵的时间你要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这个心念不空过，你不要空轻容容易易就把这时间过去了，这是个时间呢是最宝贵的，时间呢也就是金钱，
那么您要在这个金钱的时间，不要把这个时间呢随随便便就过去了，干什么呢？要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念观世音菩萨有什么好处呢？能灭诸有苦啊，能灭这个一切这个有。诸有是首先要有三有，三有就是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有，这三有。那么还有十二有，又有三界二十五有。在讲楞严经呢，这三界二十五有，我已经啊叫你们去查那个佛教大辞典。这个二十五有啊，讲起来是要详细讲了很长时间，你们要看呢还是自己找一找去看，知道它就在哪。这个诸有呢，就是说的三界二十五有，假使性海意，这个假使就是啊没有这么一回事，咱们现在假设之词，假设有这么这么一件事。兴害意，兴啊就是兴起了，害呢就是啊陷害你。怎么兴起来陷害你呢？譬如你和一起同伴做生意，做生意啊，咱们合股做生意，走到啊这个山上，山上啊往下是万丈的悬岩，那么你这个同伴呢就生出啊谋财害命的心。怎么谋财害命呢？你和他合股做生意，走到这个高山上，下边呢有无底的山涧，如果他在这个地方如果把你推掉这个山涧里边，那么这个生意所有的本钱就他独得了。因为啊这个他就会谋财害命，这叫谋财害命。在这个山上呢他把你推掉下来，那么你要是会念观世音菩萨怎么样啊？假使他兴害你，他有这害你的意思，推落大火坑，他把你呀、推落到一个大火坑里头去啊！念彼观音力，你不用其他的方法啊，也不用念什么咒，只有能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火坑变成池，这个火坑啊就会变成水池子。念观音菩萨就有这么大的感应，有这么大的力量，这种感应的力量啊是不可思议的。咱们每一个人现在啊能听见这个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知道这个道理了，咱们随时随地呀、就应该念观世音菩萨。你念观世音菩萨，将来呀、就会得到观世音菩萨的保护着你，这种境界呀、是说不完的那么多。回漂流巨海，容于诸鬼难，命念彼观音力。
漂流巨海，
这回呢回者，回者呀漂流，漂呢在水上漂，这在水上漂着，如果这个水呀那么不流呢，这个在水上漂着它不流，就在这个地方，这叫就在水上漂着。那么现在又流，在水上漂浮着，又流动，流动在这个小的水面呢，那么很容易就到到岸上了。可是在这个大的海里边呢漂流着，一望无边的，不知道什么地方是岸，所以在这个时候啊这很危险，龙鱼捕鬼啊。那么海里头啊有毒龙，也有啊罗刹鬼，都在海里头。那么有这么多的怪物在海里边，你在海里边飘着，这是很危险的。所以说龙鱼猪鬼呢，这个大的鱼也可以吃人的，这是很危险的。在这个时候念彼观音力，你在这个时候啊能念这个观世音菩萨，波浪不能没。在这个什么波浪呢，都淹不死的，会呀、啊、不知不觉就得到岸，知道吗？或者到那个浅的水里边就可以啊，或者遇到其他的船呢、啊、其他的人就把你救起来。这是啊这个水的难，前面那是火的难。可是你要不念观世音菩萨呢，不见观世音菩萨呢，这就很危险。讲到这一段文呢，我想起在香港我有一个坏的皈依弟子。怎么样坏法呢？这皈依弟子啊，他就害过人。他的名字呢叫张玉阶，家里啊开这个西药材店，钱呢不知道有多少，很多的钱。他钱怎么样来的呢？他的钱就是害人来的。他和一个很有钱的人呢合股来做生意，就方才我不讲做生意吗？合股做生意，到啊这个外国去啊办这个药，办这个西药，这个药就是卖的钱，办这个药回来啊到时候香港就卖。那时候正在什么时候呢？正在日本呢投降之后，在中国大陆到处都有传染病啊，瘟疫流行啊，因为大兵之后啊必有就有这个传染病会发生的。 传染病发生，那么他就到外国去办西药啊，和他这个同伴呢到到海上面啊，他们两个人的本钱呢做生意，到海上呢他把他这个河谷做生意这个同伴呢就推到海里去了。推到海里呢，他这个河谷做生意这个人呢，因为他不会念观音菩萨，所以也就淹死了。那么淹死了，这个本钱他一个人独占了，回去啊就占了很多钱，占了很多钱呢，他要再来买这个药贩卖药，这也不算还可以啊，他就造假药，自己呀、啊、模仿这个肺针啊，这个西药种种的、这种的药品呢、啊，他都伪造造假的，造假的拿到对中国去卖这个假药，哦，他就从这就发财了，钱不知多少，在香港的张锦记像现在，他还是很有名的啊，在东华三院有做总理。他还有一个弟弟叫张玉林啊，今年春天的时候他到美国这儿来观察啊，他发财之后你说怎么样啊，大家这个冤冤相报啊，就生了一种炎病呢，就cancer，生了这cancer，生了这种病呢，在香港呢，就六个医生呢都是最有名的医生，就断定他100天一定死的，100天之内一定死，所以他这个病没有办法医治。于是乎啊，他就登报纸啊，在报纸上公开呀、啊，求救命，说谁呀、啊，如果呀、啊，把他这个命啊给保持住了，他就拿出捐送给20万块钱美金。在香港20万块钱美金呢很可观了啊，但是也没有人呢来应征给他能可以有方法可救好他这个命。于是乎呢，他就到佛堂，到我西乐园去问我怎么样。我说你这种病啊，你应该做好事，供养三宝啊！啊，你首先要皈依三宝，然后要供养三宝，啊，这么回着你病会好。于是乎，他就报名呢，这个在中国呀，5月18那天呢，报名皈依，皈依我。皈依我之后，我就叫他供养三宝，对这个三宝啊做好事。怎么样子呢？我叫他每一个和尚啊和师姑送给这个一匹布啊，大约可以做得这个出家人穿这个衣服可以做得两套。因为当时啊，从中国大陆跑到香港一些个逃难的和尚和比丘尼啊，也都没有衣服穿，也都没有地方这个挂单，有2-3千，我就叫他每一个人送了一匹布，每一个人呢，供养20块钱香港的钱，当时他就答应了。答应了，你说香港呢，因为有很多和尚， 尤其有很多老法师一听说这个张玉盖归于我了，哦，这些和尚呢就都显起神通来了，各显神通了。显什么神通呢？你也托朋友找亲戚啊，去同张玉阶讲啊，要叫他到他的庙上去做功德。那一个老法师也去托人呢，找人呢，去引攀援呢，叫他到他庙上去做功德。我们这样呢，就有很多的这和尚啊，都来找他，都是老法师，都是有名望的。对于这个有名望呢，因为在佛教是佛教里的权威呀，所以去就攀援啊，攀援他就到这个庙上去做点功德，到那个庙上去做点功德。那么我这个叫他每一个出钱给20块钱呢，他不算了啊，一批布是给了，但是这个20块钱就只给5块钱，只给5块钱。那我因为对所有的和尚的我都预先都说明白了，告诉人家说一个人20块钱，那么现在剩了5块钱怎么办呢？于是乎我自己呀去借钱，同我知道谁有钱呢，我就同很秘密的借钱，我也不叫任何人知道。借钱呢，我一个人呢给加上10块钱，我们这合起来是15块钱。这和每一个和尚啊去解缘啊，这个时候这和尚啊，各个和尚没有一个和尚知道这个其中15块钱呢，15块5毛钱一个人借缘，没有任何的和尚呢知道啊，其中10块钱是我送给的，没有，就到现在也不知道。和尚呢，他因为和尚都知道，和尚不愿意给人家钱，就希望人家给他钱，所以说出家人不贪财，越多越好。这样，那么。他因为反悔了，就因为被其他的这些个老法师啊攀援去的，那些个钱本来他拿出来预备给解缘来的啊，现在他用到旁的地方去了，所以我也不怪他。把这件事就做过去了，六个医生断定他100天一定死，这回到100天没有死啊。那么这个和尚就说，哦，这是我们给你拜忏拜好的。那个老法师就说，啊，我们给你念经念好的啊。那个老法师又说，哦，我们天天给你在佛前呢求啊，这求好的啊。每一个老法师都有了功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啊，我这一点功劳也没有，我也不向他去谈任何的问题。经过了6年也没有死啊。在我那个时候就在香港大屿山呢造庙，造这个慈行寺。这慈行寺现在大约可以住的200人有地方住的。然后造这个慈行寺，他听说我造庙了，又是我的皈依弟子，然后于是乎就派了一个工人，做工的人呢，给我送一点钱去。送了多少钱呢？不要讲的。他把这个钱呢拿到来了，说给我 帮我去造庙。我把这个钱呢拿起来，我打开也没有打开，看也没看，我拿就给掉了，贴到门口外边去了。我说他这个钱呢来的不正当的，不清净，我不要他这个钱，你给他拿回去，还交给他啊。这么这工人呢把这个钱又给他带回去，他就喝坏了。喝坏又托一个老法师，就是当时啊向他攀援的这个老法师，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就叫定西啊。又去啊向我讲好话，要给我送一点钱啊。我说我啊这个现在工程修完了，不需要用钱了，他有钱可以做旁的功德。这么多法师，这么多庙，到任何地方愿意去做去都可以。我们这个老法师在我面前也碰了，也不好意思了，于是乎回去又等两年。我在正月间我对大家讲了，我说张玉杰今年皈依我八年，我本来等着他发心，他说送出来20万块钱美金造庙，到现在他也没有造，我不等他了，以后张玉杰无论有任何的问题我也不管了，他来找我就是他给跪死的，在我面前跪死我也不管他的事情。这么说过之后没有半年，他的病又发作了，这个炎病又发作了，以后将将要死，叫他家里人到我这儿来，又求我了，因为他到其他的庙上去拜忏啊做什么佛事都不灵了，没有感应了，又来找我，我也不管了。我说我今年正月我就发表过了，我你家里这个张玉该他有任何的事情我不管了啊，始终我也不管，没有几天就死了啊，生看着死的，生看着死的，他的二弟啊就跳海死了，他的第二个弟弟跳海呀就死了。还是以前的，在他这个第二弟弟跳海死，在还是他没有皈依我以前跳海死的。那么他死了之后怎么样啊？就像他攀援这个老法师定西啊，啊也就生了 cancer， 生了 cancer 啊，大约一年多也死了。攀的向他攀援，攀的大要这张玉该死了之后一定是坐回去把他坐去了，说你又说给我拜忏拜好的，现在我到底是由炎病上死的，所以他死没有好久，那个张玉杰死了没有好久，大要一年的样子，这个定西法师老法师也死了啊。定西法老法师才60来岁，那么定西老法师死了之后，向他攀援的有个居士，就是印那个虚老相片，这个居士，这个居士叫什么名字来着？想不起来，也生看神也死了。定西死了没有？大洋没有啊，这个居士先死啊，就是这个居士拉拢张玉该去攀援的，他帮这个老法师去攀援也死了，所以他们三位可以说三位一体，活着在一起，死了又都相离没有好久，都一样的病死。那么为什么他这样死呢？就因为他把他这个同伴呢推到海里去，淹死了。 那么他这个同伴呢，因为不会念观音菩萨，死了一定做了一个怨鬼，做怨鬼，所以就叫这个张一杰生了看死，生看死。他本来皈依三宝，如果要是真真的听有信心呢，他不会死的。那么他因为信心不坚固，虽然皈依100天没死，以后8年，经过了8年的死那么他死现在啊，他的家庭还很有钱的，不过也没有用了，死了什么也没有带去，把所欺骗人的钱呢，都现在都给他这个一个第三个弟弟现在管理所以为什么他害这个人可以害死呢？就因为他不会念观音菩萨，要会念观音菩萨回来也不会害死。
回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堕，念彼观音力，入日虚空中，回被阿人逐，堕落金刚山，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
回在须弥峰，回就是回者，在就是在那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就在这个须弥峰。须弥就是须弥山，峰是须弥山那个山顶上，山峰，在这个须弥山的山峰上啊，这是最高了，为人所推堕，在这个最高的地方被人呢所推跌落下来。这个须弥峰啊，不一定说是在须弥山的，这也就是一个高的比喻。须弥是梵语，此云叫妙高，妙高峰。这个妙高峰啊，不一定就是须弥山的山顶，凡是在高山上啊跌下来，都可以说是须弥峰。为人所推堕，这个为人就是被人呢所推啊堕下来，念彼观音力，入日虚空住。你呀，能念着观世音菩萨，就好像啊，那个太阳在虚空那停止似的，就不会把你跌坏了。这是啊，入日虚空住。那么。这个须弥呀，峰，不单说在山峰上被人把你推下来，也就可以说呀，有人把你捧得高高的，捧你啊，说你真呐 啊令你爬到梯子顶上去，到那个最上的地方，他把这个梯子撤下来。把梯子撤下，你欲上是不能，欲下是不可以啊。在这个时候啊，所谓上不上下不下，这也是一种的危险。也就是啊，人人呢都恭维你，把你恭维到极点了，然后啊他不恭维你，把你好像在那个须弥山跌下来一样的。这个时候呢， 入日居空处，那么就好像太阳在虚空啊来停止啊，这些表示怎么样呢？表示你能念观世音菩萨呀，你就不会有更多的烦恼，就好像啊太阳在虚空中啊朗照万里，那么一点烦恼都没有。你被人呢捧得高高的，然后把你推起来，你呀、啊、也处之泰然，很有定力的啊。所谓啊毁于不动其心，你毁你棒着他，毁着你赞叹他，不动其心。毁被恶人族啊，毁者呀被这个恶人呢、啊、所追逐。什么叫恶人呢？这个恶人呢、啊、就是不讲道理的，很不讲道理，专门呢杀人放火啊，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啊，你的钱是我的，我的钱呢更是我的啊，没有道理可讲的啊，你的不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啊，你看这有道理没有？你的不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啊，你看这就叫恶人。这个恶人呢就是横不讲道理啊，以强权，有强权无公理，只有啊这个势力，用势力来压迫人，没有公理，这就叫恶人。毁为恶人族，这个族啊就追逐你，你跑到什么地方跟到什么地方去、啊、他啊，他时时刻刻都看着你啊，广东话就薅着你啊，英文叫 wash you 啊， every time he wash you， wash you what 啊，是 look you got sleeping he take you money 啊， you pack money put his pack啊，堕落金刚山，在被恶人呢、啊、追逐的时候，你呀、啊、没有小心，不加检点，所以呀、啊、就堕落到这个金刚山万丈悬岩里面。啊，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你呀、啊。啊，如果不念观音菩萨的话，掉到山涧里一定是没有命的，粉身碎骨啊，连骨头都没有了，把你那个身体呀 啊皮血肉筋骨啊就摔得像那个粉面粉那么碎，看不见了啊，找不着你的尸首。可是你要念观世音菩萨呢，不能损一毛，连一个毫毛也不会损坏的，你说奇怪不奇怪的呢？啊，这金刚山，这金刚山呢就表示这个万丈悬岩呢是坚硬的，坚固的，犹如金刚那么坚固啊。所以啊，遇到这种呢危难的时候，你能不忘了念观世音菩萨，一定啊会有大感应的，观世音菩萨救护你，令你呀 啊逢凶化吉，是遇难成祥，为而不为，是险而不险，能有这样的感应。
回之愿随然，各持刀夹海，念彼观音力，贤济起四心。回背愿回之，愿贼扰。执然就是执欲，回者执欲这个愿贼。咱们所遭所遇，一切都是有前因后果的关系，所以咱们现在遇到这个怨贼，怨贼啊，前面那是恶人，还呢有一点避忌，不是公开呀、来害你。这个怨贼呢，简直就是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诸善不为，他不做。说除了善事啊，什么他都做，就是不做善事。那个怨贼啊，为什么怨贼呢？因为和我们人呢都有一种的怨恨，在前生啊，或者我们偷人家东西，或者杀过人，或者呀、对人呢不好，所以今生呢遇到一起变成怨贼了。这个怨贼所谓啊，杀人者偿命，欠债者还钱，你杀人家的命，人家也要杀你的命，你短人家的钱，所以就要还人的钱。一切一切的都是有前因后果的关系。那么既然有前因后果的关系，所以他们如果遇着怨贼，也应该不怨天不尤人。在文殊菩萨，他对人呢讲过一个公案，他说啊，我生生世世啊就没有偷过人家的东西，持这个不盗戒、不偷盗这种的戒，有什么证明呢？我可以把我这个最值钱这个珠宝的东西，最值钱的、最有价值，好像那个无尽意菩萨洁净众宝珠璎珞啊，那是带着他身上，所以没有人拿。如果要放到那个路上，放到那个街上去啊，一定会有人捡的啊，有人看见就给拿走了。文殊菩萨他说，我呢也有这个最值钱的这个珠宝，我放到啊这个城门呢那个地方啊，不要看它，经过三天的时间不会有人捡的，不会有人拿的，有这个就证明我呀生生世世我不爱惜人家的东西，不爱小便宜，不偷人家的东西，所以我的东西呀也就没有人拿。咱们有的人呢
就不相信。那么于是乎就实地试验呢，把他的宝珠放到城门的那个人烟稠密的地方啊，最容易看得见的地方。果然经过三天呢，没有人拿，没有人呢拾取这个他的这个最宝贵的这种珠宝。所以呢，这个文殊菩萨他说他生生世世都吃这个不道戒，所以有这种的结果。啊，我们现在遇到这个怨贼，这证明了在前面是有因果。我们遇到这个怨贼了，这都是啊要认命，就是丢了什么东西，受了什么损失，也都不必啊，好像啊很难过似的，很舍不得这个东西啊，受不了，应该呀顺而承受，不要怨天尤人。所以这悔之怨贼扰啊，各执刀甲海。这个怨贼呀、啊、回来拿着刀拿着枪想要甲海啊。想起来我在南华寺啊，哈，就遇到过这么一回事情啊。九月十九观音诞那个前一天啊，来了土匪打劫南华寺，我以前讲过好几次了啊。这个土匪敲我的门呢，我不给开门，那么等一等，他把门砸开，砸开了前后左右啊，有的举着枪就是打他，啊，有的拿着手枪啊，就对着我，哦，那说没命就没有命了。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并不觉得恐惧，我和他谈话啊，很自然的，我就问他，我说你打我做什么？他说那么你不开门，我说假如你是我，我是你，你也不会开门给我的，为什么呢？你来是想拿我的东西，不是给我送礼来吗？啊，我这么一讲他啊，他说啊，拿支票来。我那时候穿那个纳袍，穿纳袍，那纳袍非常烂，我说你看看我穿这个衣服像不像有支票的人呢？哎呀，他一看，他那谁有钱？我说谁？这个小院里头我是做法师的，这些都是学生啊，我做法师的都没有钱，做学生的怎么会有钱呢？都没有钱。你要不相信呢，你到我房里看，你看哪一什么东西值钱，你拿什么东西，你看我房里有什么宝贝你就拿什么宝贝啊，你随便你捡。这个时候我房里真有两个宝贝，这两个宝贝是活宝贝啊。什么活宝贝呢？就是那个那边阿泽多那个和尚那个小法名，有个小法名，有一个在檀香山中华佛教会的那一个宝贝，就祖印。他们两个听土匪来了叫门的时候喝的，就走路都不会走了，在地下爬，就像那个猪似的在地下拦了喊拦了喊的，那么爬着走，爬着走呢，在地下爬着走，到我那儿就问法师怎么办呢？我们喝得不得了啊！我说不要紧，你到我房里去，在我床那个床底下啊，我那是板堂的床啊，床底下可以趴人的，人可以趴在床底下。我说你趴在我床下床底下不要紧， 我现在说叫他进里头去看什么值钱就拿什么，把这两个活宝贝喝的就是这阵阵起来哦，在床底下甚至这个牙都都打架了，这牙对牙都打架了啊，这么样子呢，那结果他们两个这个土匪也没有进去。